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资学投资，我是主持人大叔。这是一个聊商业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理财，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回去听我们的第一集，可以大概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观还有基本的定位。如果可以接受这个节目的想法，相信你会喜欢这个节目。节目的下方有我整理的时间轴，大家可以直接点开自己想要听的段落。如果对这个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是问题，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或是点开我们的问卷连接，可以私讯来问大叔问题。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就开始咯。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来聊财务报表里面的一张很重要的表，叫损益表。怎么会突然想要讲这一集呢？是因为我发现有些朋友他跟我聊，就是说这家公司赚不赚钱这件事情，但聊一聊才发现，诶，他并不知道这家公司的损益表的状况是什么样，他只是听新闻说，诶，这家公司很赚钱，所以就想要投资。那我心里在 OS 说，诶，当然一家公司有很多的商业模式，或许很吸引人，或许真的未来可以赚钱，但在投资市场里面，我们也看过很多骗人的商品，这些投资的项目呢，到最后可能也只是一个概念，并没有真的为投资者或是为股东带来利益，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没有在赚钱了，甚至可能到后面连员工都养不活。那我们要怎么评估一个经营者到底有没有赚钱呢？如果回归会计的最基本的角度来看的话，要看一个东西叫做现金流量表，就是看公司的现金流的进出到底 O 不 OK， 至少赚进来的现金要大于花出去的现金。而实际上大多数的交易呢，都是以债务的形式在进行的，就可能说货已经出去了，但实际上要跟上游要钱的时候呢，他可能还会拖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对于出货的公司来说叫做应收账款，意思是应该要收到的账，对于上游来说呢，则是应付账款，它是属于负债的一种，属于应该要付的账款。简单来说就是现金到账跟实际上这个账开出去这两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至少我们要看懂公司的账到底 O 不 OK。 那或许一般家庭企业会有所谓什么内外账啊，就是给公司看的跟自己家人看的什么内外账这种，那我们这边就不讨论啊，我们这边讨论的账呢会用损益表来看，也就是我们三大财务报表中的损益表。这张表呢，它都是由会计师签证过，有盖过章的。这些会计师呢，每五年理论上要换一次。他们拿自己职业的章盖在这些财务报表上面呢，表示这些是符合最基本的会计原则的。或许这个公司根本就不赚钱，或许这个财务报表看起来就很糟，但至少符合最新的会计的编撰原则，那会计师还是可以盖。那盖出来的这些损益表啊、资产负债表啊、现金流量表啊，这些报表盖出来之后呢，会给股东啊、给经营者们来评估说，诶，未来或许可以怎么走。如果公司有上市柜的话，还会有所谓的在外的股东。那对于我们一般小散户想要投资这些股票的话呢，与其去听新闻看这些小道消息呢，不如先看懂这些会计师认证过签证过的这些财务报表，或许他的消息的准确性会比这些新闻来得高多了。这些是我认为研究财务报表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当然一定会有人主张说，诶，财务报表都是落后指标啊，以目前台湾的规矩来说的话，今天一季的经营状况，就是比方说1月1号到3月31号这三个月的时间内，他经营的状况呢，需要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把那些什么发票啊，把那些公司开出去的账啊，签的契约啊，这些东西整理完，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财务报表的每一季的季报会在季后45天才会公布，意思是1月1号到3月31号这一段时间的经营状况呢，会在季后45天，也就是5月15号上下这段时间，可能会跟周末会有点卡到，不过总而言之会在那个时间左右才会公告它的季报。所以财务报表上的数字看到的时候呢，就算是网络上看到的，其实都是已经非常落后的资讯了，至少已经 delay 了45天了。还有就是如果是年报的话，因为就是说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一整年的经营状况呢，因为要整理这么多的财务报表，其实会需要更多的时间，还可能跟税务有点关系， 所以会在下一年的四月才会正式公告它的年度的年报。当然毕竟经历了四个月的整理，其实年报的资讯其实相对的会更加的缜密，也更加的丰富，这样子四五月的时候才可以开董事会，再决定说发派多少现金股利给这些在外的股民们，之后五到六月才可以开股东会。而开这些什么股东会啊、董事会啊，其实都是在处理上一年的账务，实际上公司的会计部门呢还是要在整理他每一季的季报，所以它是一个循环，每一季 Q1 Q2 Q3 Q4 都有自己的季报要整理，最后隔年还有年报要整理。所以说尽管财务报表本身它是一个落后指标，都是事情发生之后才会公告的东西，但如果一家公司它是一个长期稳定持续经营的公司的话，基本上它的财务报表状况会呈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变化。毕竟一家公司要经营，不要说太多啦，就算是十个人的小公司，有什么重要的商业模式上的变化呢，往往都至少一两年起跳。大公司的话，可能比较重要的执行策略可能要经营个五六年以上，所以呢虽然是可能是落后个几天，可能但是长期看的话呢，要透过这些会计师签证的数字看出工作人员他们经营的成效，看出这些股东他们的策略到底是否能够被验证，为公司带来实际的利益。而最好的验证方式呢，其实还是看他的财务报表。我自己看财务报表呢，大概基本上都会把网络上的那些表格至少开整理前面五年的一些财务上的变化，透过观察近五年的变化来评估说这家公司是否有在成长，是否在市场上能够持续的存活着。那对于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小散户来说呢，财务报表这东西齁，其实就是看一个大概的基础就好了，一些我们讲说技术的细节呢，其实我觉得那就是给会计师还有董事会他们烦恼就好了。我们之所以会有财务报表呢，是要简化一些细节，让在外面的股民都看得懂。既然他的一开始创立的初衷就其实是为了要让大家都能够看懂，有一个很基本的架构，那我们就是把大架构给看懂。至于那些编撰的细节啊，还有一些会计原则上的编列有一些什么可能的问题，我觉得真的碰到了再研究就好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先讲财务报表中的损益表这个表格，之后我们再来讲其他的，像资产负债表啊、现金流量表，最后来讲讲说这三张表格呢可以透过哪一些指标，这些指标可能就有分子分母，这些分子分母分别是财务报表中的哪一个项目，这样子互相相除会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中间呢，我会穿插一些我自己对于市场的一些观察，就是我读财务报表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的，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压力也不要太大，就是当听故事就可以了。如果听完呢发现觉得财务报表太玄了，我真的听不懂，我真的觉得好像真的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完全不想懂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投资0050这种指数型基金，市场恐慌的时候买进然后长期持有，基本上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策略。至于这些财务报表啊，这些什么分析成果啊，其实它只是投资的一个过程，经历过这些研究之后呢，也不代表说之后公司真的会持续的赚钱。毕竟公司能不能赚钱，这个商业模式是否能够成功，其实都是有几率的，只是这个几率是大或小而已。那我觉得长期能够稳定而且能够稍微成长这种公司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类型。一些财务报表太过于复杂的，损益表上的变化忽上忽下的这种公司呢，大多我也不会想要碰。那等一下我来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好，那我们接下来来正式聊聊损益表是什么一回事。那损益嘛，翻成中文呢就是记录损失还有利益的报表。如果用我们一般就是平凡人的理解呢，就是它是记录收入还有支出的报表。那我们其实也用最基本的大道理也都知道，是说收入扣掉支出是最后剩下来的利润。那收入跟支出呢，其实就算是公司也跟个人一样，这些损益呢其实也都分成本业跟业外两种。业外就是讲说跟本业没有太直接关系的，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先全部拿走，我们先移到外面，我们先聊聊本业的收入和支出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再把业外拉回来。好，那 本业的收入呢，在公司这边的称呼呢，统一叫做营收。那我之后会一再的讲到营收这个字，理论上它会是损益表上一个最大的一个数字，它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收入这两个字。那这个营收呢，它也是许多指标的一个基底的分母，所以说我们要先知道，就是有一个最大的数字叫做营收，这个营收就是本业的收入嘛。那本业的支出呢，分成哪些呢？一个叫营业成本，一个叫营业费用。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说成本跟费用差在哪里。那费用的话呢，往下分有三项，就是费用它分成叫做管理费用，还有销售费用跟研发费用，所谓管销研，这三个加起来呢叫做费用，其他都叫做成本。那我们先来聊聊管理费用。公司的经营毕竟是跟人有关的事情，所以跟管理相关的费用都会包在一起，过程中会有什么行政的杂支啊，甚至我们董监什么出勤啊什么的，这些都会包在管理费里面。包括像是总部管理人员的这些工资啊，还有董事会的会费啊，各种折旧啊、修理啊，劳动的保险费啊，业务招待，或者是一些差旅费、会议费等等。那这个数字理论上不应该很大啦，它跟营收的比例大概 0.5% 算正常。那我们自己看财务报表呢，基本上是看大不看小，所以呢这么小的一个比例的数字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忽略掉，除非真的很异常。那另外两个费用呢，叫做销售费用跟研发费用。那这两个就比较好懂了。那销售费用呢，就是打广告的钱嘛。那理论上呢，销售费用的成长率呢，不应该超过营收的成长率。意思是说，你投了这么多的广告，但是你带来的营收的成长率却没有增加，那其实这个就等于是自己在行销的策略上可能是有问题的。那我再讲一次哦，就是销售费用的成长率，重点是成长率这三个字，不应该高于营收的成长率。而通常就是销售费用跟营收就是它的比例哈，当然看商业模式啊，2%、3%可能都算正常，但是跟一些比较通路相关的一些商业模式的话呢，这个销售费用这些打的广告费其实可能是蛮凶的，这个很看商业模式。那最后一项叫研发费用，就看说诶，这家公司就是有多少是研发人员，然后他花了多少钱在做研发，在投资新产品上面，这个东西其实就也是很看商业模式啦。一般像是什么零售通路或是服饰相关的一些商业模式的话，研发费用其实都蛮少的。那我们回来看看我们台湾最擅长的就是开代工厂这个部分。台湾各大代工厂呢，不论是像什么台积电啊、鸿海啊这些，他们都会有设备。那设备呢，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折旧。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今天买了今天这个机器，这个机器进到公司里面啊，可能5年，可能10年，那这个10年内要折旧完。意思是说这个设备可能还可以用，但实际上它在账面上已经折旧折完了。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是100万，可能可以用10年，那会计就会计说诶，它每年的折旧是10万块，要折10年，这是叫直线折旧法。那详细的折旧方法呢，其实更加的复杂，那我们这边不介绍。总而言之，我们知道是说啊，公司有一个固定的支出呢叫做折旧，这个折旧是归类在成本里面的。那还有包括像什么工资啊、原物料要进货啊，这些都是在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会需要支出的成本。而我们一般平凡的散户呢，基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知道是营收，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最大的那根数字，扣掉成本之后呢等于毛利，那这个毛利呢除以之前讲最大的那个营收，就是把这个营收当分母呢，就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叫毛利率。那像是什么台积电啊，还有我们前面之前有聊过一家公司叫贵盟，做脚踏车链条的，它的毛利率齁就有50几上下，其实真的是很厉害耶。那我们常常讲说台湾的工厂毛3到4嘛，然后毛利率可能 3%、4% 而已，那这些还没有扣掉前面讲的费用哦，那扣掉费用之后还要再扣掉税哦，那这样一路扣下去，那最后到底剩多少，那其实想一想也蛮辛苦的齁。 不过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工厂，很多代工厂是有在努力，有在持续做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啊。所以其实我个人相信啊，就是说坏的公司会倒掉，但是好的公司呢还是会持续的运作下去的。坏公司倒掉其实也是解放了这些人力和设备，让这些资源可以回馈社会，能够重新的再被利用起来。我认为其实坏公司倒掉其实是好事。那我们一般小散户呢，其实要做的就只是要辨别什么是好公司，什么是坏公司啦。那这个就看损益表其实也是一个方法。好啦，那讲的有点多了，我们再拉回来。那我们前面讲说就是营收扣掉成本之后叫毛利，那毛利这个数字呢还会再扣掉我们前面讲的管销研的费用，毛利扣掉费用叫做营业利益，这些都是一些会计的专有名词，它在图上的表示就有点阶梯化的感觉。那我相关的连接我会放在资讯栏下面，大家可以看看图是长什么样子。那营业利益呢其实也可以当分子，然后分母当营收的话呢，就可以得到一个数字叫营业利益率，那基本上也是一个趴数的数字，理论上这个数字会比毛利率更低啦。那为什么会有毛利率还有营业利益率呢？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分出来呢？那其实真的就是看产业，如果都是做工厂的话呢，那其实毛利占的比率都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这个就用毛利率来做比较，可能这一家 A 工厂跟 B 工厂他们做的产品性质都差不多，一家是 5% 的毛利，一家是 10% 的毛利率，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啊？其实就是会研究，可以去评估它的公司的价值，我们不是讲价格，我们先评估它的价值。那有一些比方说像通路类的啊，像是什么7-Eleven 啊跟全家，他们都有上市嘛，对不对？那这些公司他们的行销费用可能就蛮多的，可能就要评估说他那个营业利益率是怎么样的变化。所以这些同业之间的比较到底要比毛利率呢还是比营业利益率呢啊，其实这个就真的很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看看他们商业模式啦。另外还会有一些延伸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到底这个费用它是算在工资还是算在管理费，它是算在成本还是算在费用呢？这样不会影响毛利率和营业利利率吗？其实都会影响嘛。那这个就回归叫做会计编撰的原则，那基本上会计师签证过的东西嘛，那所以说这些计算的原则基本上不太会变，通常是随着最新的版本的会计编撰原则在做编撰的，那除非真的有重大的原则上的变更，那基本上财务报表里面也都会写，真的碰到了再说就好了。其实一般来说这些会计的东西能不动就不会动，那动了真的要小心一点。那会计编撰原则东西呢其实又有各国的代号啊，然后有它一些很琐碎的一些称呼啦，那我这边故意都不讲，咱们就回归基本的大架构就可以了。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前面的东西，营收扣掉成本叫毛利，毛利扣掉费用叫营业利益，到这边算是本业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那我们接下来回归业外的部分，业外有可能有损失也可能有利益，在这边叫业外收支或叫做业外损益，看看怎么样称呼都有。那这种业外的损失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今天打官司不小心打输了要赔个2-3亿。那业外收入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公司可能某个子公司觉得可能跟自己本业差太多了，可能真的要卖掉了，那就会把子公司的股票卖掉，或者是一些闲置的土地都没在用，那可能也是卖土地，就会有所谓的业外收入。但这些单笔的收入和支出呢，通常也就是影响那一季的财务报表，还有该年度的年报。那实际上呢，这并不能代表说公司未来都能够长期能够透过这些数字，透过这些业外的损益来支撑这家公司的经营。我们一般在评估一家公司的经营的过程中呢，通常会把业外收支这个数字呢当成单一的事件，会从价值评估的模型中剔除，除非它是像说子公司帮忙赚钱，可能会归类在所谓的业外损益的部分，那可以视为一个比较长期的收入或是损失的话呢，才会被拉进我们的价值评估模型里面。那业外的收支呢，它有可能是加的，表示它可能是正的数字，它也有可能是负的，就是说它是损失的数字，它不论是加还是减啊，总而言之这整项叫做业外收支呢会加上我们前面讲的营业利益， 就会叫做税前净利。到这边我们等于是把本业跟业外的收入和支出都并在一起了。这个税前净利呢，只要再扣掉一个税，就是税后净利了。当然税嘛，就有包括所谓的营业税 5% 嘛，还有营所税啊，这个看公司的集聚这样子。那税这个东西理论上在损益表上面变化不应该太大啦，那我们这边就不特别讨论税的问题了。那我们就回到前面讲的几个东西，从头到尾再讲一遍哦。营收扣掉成本叫做毛利，那毛利扣掉费用叫做营业利益，营业利益加上，我这边讲用这个字是加哦，但是加业外收支，可能是正数，可能是负的嘛，都有可能啊。总而言之，加上去之后呢，叫做税前净利，税前净利扣掉税叫税后净利。好，这些数字大概是这样子的排列，我这边就会再重新整理一遍，大家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加或是减项，那个要注意一下。那讲了这么多，担心大家可能还是没有搞清楚这些数字和数字之间的关系，那不如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假设呢，我开了一家鸡排店，经营了一季，营收总共是100万，那这100万呢要扣掉成本，这个成本呢可能包括像是店租啊，还有一些员工的薪水啊，这些是要给人家的，要固定支出，要支出出去的，这些成本扣掉算一算，大概是60万，所以营收100万扣掉成本60万，剩下来是毛利40万。那这40万的毛利呢，就可以跟100万的营收相除，就变成毛利率 40%。 当然这是我假设的数字啊，实际上在经营鸡排店可能不是这个数字。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接着呢就会有我们前面讲的管理费啊、行销费啊、印传单这些行销费啊，还有研发新的鸡排口味的研发费用啊，这些全部加起来，这些费用大概是25万。那扣掉40万的毛利之后呢，25万扣下去等于是说营业利益总共是15万，所以说我们本业这边赚到的钱，营收扣掉成本扣掉费用，营业利益总共是15万，那15万再除以营收就是 15% 的营业利益率。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可能运气还不错，另外业外就是买股票嘛，可能开鸡排店额外就去炒炒股票啊，结果不小心赚了10万块，也会把这笔钱记进去，所以就变成是说业外收支这边多了10万块，再加上我刚刚讲的本业赚的营业利益呢，总共是25万，这个叫做税前净利。那税前净利呢再扣掉啊营业税可能5万块好了，那所以说是税后净利总共是20万。那以上就是一些数字和数字之间的关系，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实际上我们在看的时候不会单只看一张损益表，可能会回头看好几张的损益表，会观察它毛利率啊、税后净利率的变化，这才是看一张损益表应该要有的方法。那知道这些数字之后能干嘛呢？那其实就可以做一些分析，像是我们前面讲业外的收支呢，它跟税前的净利这个互相做比较之后呢，可以知道说，这个业外收支占到税前净利占了多少。如果就是可能当年度有异常的土地的进出，那个卖掉土地之后业外收入可能占了 50%， 那这家公司它的本业状况到底怎么回事，这可能就要稍微分析一下，稍微去了解一下了。还有就是说税后净利除以营收，那这个叫做税后净利率，那可以知道说这家公司到底它的税后净利到底最后能够赚到多少钱，跟它营收的关系是什么。那如果说今天最后税后净利率才 5% 不到，表示说他做了100块的生意，只有真的5块钱进到公司的账里面，那可能就要检讨一下前面到底是成本啊、费用啊，到底哪一项太多了，怎么会把自己的税后净利率压得这么低。那税后净利这个数字呢，其实还可以跟资产负债表做比较，像是我们最喜欢讲叫 EPS 这个数字呢，它的全名叫做每股税后净利，它理论上它的公式是税后净利这个数字，它的单位是元哦，然后再除以普通股的股数，看看有几股在外面流通，才会是每股税后净利。这个是我们在评估什么后续的本益比啊什么的都会用到这个数字。 还有一个叫做 ROE， 这个叫做税后净利除以公司的净值。那什么是净值这件事情呢？我们之后讲资产负债表之后再来聊好了。那我们今天再重新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损益表的内容。我们一开始先聊说，诶，为什么要研究财务报表啊？那为什么今天财务报表的可信度会比较高一点？主要是因为它有会计师的签证。有会计师的签证不代表说今天这家公司一定是好公司或坏公司，但至少代表说这家公司它的财务报表上的编撰原则是符合我们一般大架构的理解的。透过这些大架构的理解，我们知道说财务报表分成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还有现金流量表这些表格。那我们今天特别聊损益表的部分，聊到说它的大架构会是营收扣掉成本之后叫毛利，毛利扣掉费用事后叫做营业利益。那费用呢就分成管销研三个费用。那营业利益的部分呢再加上业外的损益，等于叫做税前净利。那税前净利扣掉税叫税后净利。这些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那之后我们还会结合就是后续的资产负债表跟现金流量表的一些项目啊，然后还有一些指标来讨论说怎么透过财务报表还有这些指标来分析一家公司的好坏。那希望今天内容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帮助，之后再跟大家聊更多的内容。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分享，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拜拜。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多订阅、多关注、多分享、多赞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